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同来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救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将你的道传讲的清楚明白，让我们一同被造就。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感谢主，我这个嗓子今天不太好，我小点声音，这个性格有麦克风，可能会希望能够好一点吧。那刚才大家唱的一个几首诗歌非常美，一个中心就是耶稣，主耶稣。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基督信仰，那我们的名字呢，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句话呢是耶稣问他的门徒的，那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耶稣向他的门徒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之前呢，耶稣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说我是谁，就是世人的眼中耶稣是谁。那么我今天的大纲呢是有三个。第一个呢是乡亲的眼里耶稣是一个木匠。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那我今天就想通过三个不同的答案，三个不同的人群他们对耶稣的认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因为这个问题是贯穿我们信仰一生，是至关重要，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直接影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将来的救恩。所以我们常常要问自己，我对耶稣的认识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很多的诗歌的中心都是耶稣，一会儿我们的回应诗歌也是跟随耶稣。那我们一生所建造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我们和耶稣这种关系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耶稣他对我的认识，我对耶稣的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到了一个就像保罗就像彼得他们那样跟耶稣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就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他说，我记下这些事就是让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能让我们借着信他就可以得生命，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的认识他，知道他是谁，他的身份。那耶稣是一个，其实我们可能好多弟兄姊妹不知道，好像耶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其实呢，耶稣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呢，也是一个普通的名字的，好多人都叫这个名字。然后在旧约里边也有同样的名字，约书亚就是耶稣，实际上同一个名字的。还有以赛亚，我们中文翻译的不一样，其实呢，他们的希伯来文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那么基督呢，基督它不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称号，它是一个 title。 基督呢就是旧约叫弥赛亚，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是一个受膏者。什么样的是受膏者呢？在旧约圣经里边很多受膏者，君王、祭司和先知，他们都可以成为受膏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受膏者，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受膏者。在他身上这个基督是一个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圣经里边不只是说基督，而且有一个平行的一个另外一个称号，就是神的儿子，就告诉我们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是旧约那些受膏者，不是一个君王、 一个祭司或者先知，而是他是一个特别的神赐给我们的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他按照特定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用30年的生命活出了完美圣洁的生命，成就了极重无比的救恩。主耶稣的一生是奇妙的一生，有意义的一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不管他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杰出的人物，都完全不能和我们的主耶稣来比较。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在主耶稣传道的最后阶段，进入到最后一年的时候，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发问：你们说我是谁？为什么要加上你们说呢？因为耶稣他来到世上传道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这几个男人，他这几个门徒，要让他们真正的认识他，知道他。因为主耶稣将来要复活升天以后，这些人肩负着传播福音、建立教会、把信仰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重任。那么我们今天先看一下，在前边第六章的时候呢，耶稣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回到了家乡。这个时候呢，是在耶稣传道的中期，大概是2年多的时候。那主耶稣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回到家乡，那这是呢他第二次回去。那两次的不同就在于，第一次他是一个人回去的，那这一次呢带着他的12个门徒。我们看一下经文第六章第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他。然后呢到了安息日，在会堂里教导人，众人听见就很惊奇，说这人哪里来这本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耶稣的讲道引起来会众纷纷的议论，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明白。因为这个人他们从小就认识，30年一直在村里边默默无闻，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为什么今天忽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有能力的讲道者、传道人？而且呢他的讲道不像那些文士，他是带着权柄。曾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讲道那种力量是让人惧怕的，不是普通的那些文士所讲出来的道。他们就很惊奇，这个人哪里来的这些智慧？而且耶稣他从来没有受过教育，那些文士是从小就像保罗他一样，是在一个书房里面要学习的，学习圣经的，有文士教他们的，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机会学习。他们家境贫寒，肩负着家庭生活的重担，12岁开始就接手了他父亲的木匠的生意。就这样一个人，现在居然在台上有这样的一个大有能力的讲道，而且他身边还跟着门徒，还听说甚至有人看到过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病人。所以他们发出了这样一个惊奇的一个疑问，这些能力这些智慧是怎么来的？那么在第一次耶稣回家乡的时候呢，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在路加福音的4章17节，那时候耶稣回到家乡以后没有讲道的机会，但是能干什么呢？人们给他圣经让他去读经。17节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他就开始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耶稣就读了这一段经文，短短的2-3句话。然后呢，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那这个执事不是我们现在的执事，就是那时候在会堂里边服侍的人。交还给他，耶稣就坐下了，没有再说话。不是没有再说话，坐下了就定睛看着这些会众， 讲了一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没有讲到，但是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非常了不起，因为他这个话呢引起了人们的无限的一个遐想，而且呢引起大家的质疑，因为这句话实在太厉害了。因为他讲的说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应验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他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的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就是那位将来的弥赛亚。这段经文预言的将来那位受膏者，是传福音的受膏者，他会把人从被掳的状态得到释放，让瞎眼的看见，让他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一个神宣告解救他的百姓，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宣告。那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就在说我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这些人看到以后，我们看接下来的反应，众人都称赞他，是称赞他前面读的那个经文很好。然后接着当他们听到说应验在你们耳中以后，他们马上就产生了疑问，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那个约瑟就是一个木匠，对吧？接下来耶稣看到他们这些人对他的质疑，对他的不屑一顾的态度，你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你居然敢说出这样大的话，这个话太大了吧，你以为你是谁呢？当然耶稣知道这些人的心，就接着要跟他们有这样一个比喻。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在你自己的家乡，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就这些人已经听到了耶稣曾经医治过病人，那这些人就说，那你在别的地方行过，那在自己家乡让我们也看看，也开开眼。那为什么这些人听到了现在呢又要求自己亲眼看看？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心里的是不信，是不屑，因为我从小认识你，凭什么你能医治病人，你能够行神迹？所以耶稣接着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这是一个常态。他说所有的先知在自己家乡都不被人接纳的，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耶稣看穿了这些人的心思意念，把他们心里所想的都说出来了。那最后这个呢就点中他们的要害，为什么你们不接纳呢？就像普通人都一样的不接纳自己的家乡有先知出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身边的人比他强，这是一个常态，就是人心里边的这种骄傲，这是人的罪性。那耶稣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算了，耶稣继续挑战这些人。所以我们看耶稣接下来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那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当时三年半的饥荒，没有下雨，那神让以利亚去了这个西顿，在撒勒法那里边有一个寡妇，通过神迹让这个寡妇一点点面一直吃三年多，然后养活她。那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大麻风，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以利沙洁净了一个叙利亚的乃曼，他是一个将军，长了大麻风，因为他顺服以利沙让他去约旦河里洗七次，他就去了。那这个两个故事他们都知道的，那耶稣讲这两个事情是在说什么呢？在说你看 这两位先知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两位却不能在以色列人民当中行这个神迹，不能够帮自己的人，反而去帮外邦人，这是为什么？让他们想这个问题，自己以色列中很多的麻风为什么不能得洁净？自己的有很多的寡妇为什么不能让先知去帮他？这个问题提出来，他们其实自己应该心里明白的，就是他们刚硬抵挡对神的不信，对先知的拒绝。那这个是戳中他们的要害，所以我们看后边会堂里的人听见就怒气满胸，接下来就他们把耶稣推到山上，险些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摔死。那时候耶稣也是行一个神迹，在众人当中他就直行就回去了。那这是差不多一年多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几乎把耶稣摔死。那现在又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耶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有更多的影响力，行了更多的神迹，而且呢，耶稣带着12个门徒跟随他。而且这一次在会堂里边，不是只读一些经文了，而是要讲一篇道。那这一篇道呢，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所讲的，但是呢，同样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听到了这个道的反应还是和上次一样的，还是在质疑凭什么，为什么这个人能有这样的能力，能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听了耶稣大有权柄的讲道，没有触动他们的悔改，没有让他们谦卑下来，反而和上次一模一样的，他们是凭自己的肉眼睛看，这个人不就是个木匠吗？我们就看人心里边被自己的骄傲蒙蔽以后，虽然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但是呢，仍然拒绝，仍然不愿意悔改。我们看第三节，六章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主耶稣有4个弟弟，他们一个一个的数算出来，你有4个弟弟，他们不都跟你一样吗？你们都是一家人，哥5个，他们怎么没有这个能力？你还有2个妹妹也在我们这里呀，都是普通人呢。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讨厌，心里边抵触。厌弃也可以解释为因他跌倒，就因他倒下去了。所以说耶稣对那些不信的人就是绊脚石，那些人因耶稣反而跌倒了，反而不信了，离开了。这些耶稣家乡的人，他们的乡亲跟耶稣认识最久，反而是最看不起耶稣的人。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原因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身边的家乡的人，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如果我们村里边出了一个非常大有能力的一个伟人，我们应该很高兴，听出他要回家了，应该非常的欢迎，希望能够听到他给我们传递一些非常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信息，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听到耶稣的讲道以后，他们提出来的是一种疑问，不明白。那中国有一句俗话，中国有些俗语其实很有道理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句话，叫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在寺院里边听老和尚，听自己的住持也好，这个念经总觉得他念得不好，但是远方来一个和尚就觉得，哎，念得挺好，即使他没有那么好也觉得比较好。为什么呢？这就是人心这种骄傲的恶。 就是我的理解，为什么愿意接待远方的人，不愿意接受自己身边的人呢？这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和他这么熟悉，我和他在同样的环境，凭什么他比我强？那就显得我无能。但如果是一远方的人，他比我强，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因为他的环境不一样。所以这就看到人心里边的这种骄傲的恶。我们看到耶稣的家乡人因为这种恶心失去了多么大的祝福，他们和神的儿子一同生活了几十年，却不认识他，抵挡他，最后失去了最重要的福音的祝福。我们看接下来六章第五节说，耶稣就不在那里行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人身上治好他们。那耶稣不再行异能并不是不能行了，我们看到耶稣还是可以治他们的疾病，不能行是因为耶稣不再做了，因为没有必要，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边的刚硬不信。好，这些教训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拿去我们自己固有的对别人的一种认知。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的弟兄或姐妹他们的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嫉妒，而是应该祝福。看到别人比我们属灵，比我们生命成长，我们不应该去质疑，像这些人质疑耶稣一样的，他怎么会这样呢？我为什么不行？而是要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加的热心在神的话语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类人，就是今天我们的八章二十七节这里边讲到的另外一群人，就是那些常常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看到了耶稣很多的神迹奇事。这里边说的人说我什么，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是那些跟随耶稣听他讲道，甚至吃他给他们的五饼二鱼的人。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去。这时候已经到了最后一年，差不多可能还有半年的时间。耶稣在前边呢，刚刚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把他们带到了以色列最北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在黑门山的脚下，就是约旦河的源头，就是黑门山。他们到了黑门山的脚下，这个地方呢，在以色列北方的城市叫但，在这个但的这个附近。我们常常说这个以色列，讲到以色列全体的时候，经常说从但到别是巴，对吧？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以色列最北部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城市呢，现在叫该撒利亚腓立比，以前的地名呢叫潘尼斯，潘尼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偶像假神，称为潘神，是很多外邦人所敬拜的。那这座城市呢，是有一个分封的王叫腓力，他继承了他的父亲大希律在北方的这片区域，成为分封的王以后呢，他在公元14年就大兴土木，扩建了这座城市。那就为了荣耀当时的皇帝奥古斯都凯撒，就给命名为凯撒利亚。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大的这个和地中海沿岸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该撒利亚，这个城市也是很大的。那已经有这样一座城市呢，所以他在后边又加上了他自己的名字腓立比。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新兴的城市，聚集了很多的有钱人。这里边呢，到处都是偶像，偶像林立，在路边和山上的山洞里面呢，都是这些偶像。那耶稣呢，带领他们来到这里边呢，站在路边。我们看接下来就说，问他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 先问门徒，人们说我是谁？你们听到的那些人，他们议论我是怎么议论的？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耶稣先要问门徒，人们是怎么说的呢？耶稣想让门徒去思考，让他们看看世界对他们的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评价，让他们看到世俗的认知和真理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我说了，这些人们不是普通的人，是那些常常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们才有机会议论，门徒才有机会听到。那我们看到28节说，他们对他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这里边看了有三个答案，短短的一句话有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已经死掉了，但是呢，杀死施洗约翰的这个小希律，这个希律王就说呢，耶稣是这个施洗约翰复活了，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那有些人呢也服从这种说法，也认为呢，耶稣就是复活的施洗约翰。那另外还有些人认为呢，耶稣是以利亚。那以利亚为什么说是以利亚呢？那旧约当中曾经预言，在马拉基书里面的最后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之前，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世上。那他们就认为耶稣就是神差来的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没有死，直接升天了嘛。实际上这里面讲的这个以利亚说的就是施洗约翰，但是他们这些人不明白，就认为耶稣就是这个以利亚。那还有说法呢，就是耶稣就是一位先知，就像耶利米那样。那为什么说提到是耶利米呢？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认为耶利米会在基督的国度来的时候呢，和约柜一同来到，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说法，也没有什么根据。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这些众人，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以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个这三个人的身份都一样的，其实都是先知，施洗约翰也是一位先知。那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到他身上超凡的能力，他们承认耶稣是有能力的，是从神那儿差来的，但是呢，他的身份还不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拯救者，是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和一切外邦势力的军事领袖。但是耶稣呢，他是一个拉比，可以治病，可以赶鬼，但这个形象和他们所期待的那个好像军队的元帅落差比较大，所以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那现在门徒们说了，一直到现在为止，众人的心目当中，耶稣就是一位先知而已。所以呢，先知已经在众人的心目当中已经很厉害了。旧约的很多先知也有神迹啊，是吧？我们看这个列王记里边，以利亚、以利沙都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认为把耶稣看为一个先知是很合宜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21章第8节，这已经到了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刻了。我们看到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何塞纳，原有救赎的意思。然后呢，后边这些人怎么议论呢？十节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臣都惊动了，说这是谁？接着众人就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看到最后这一个星期了，人们对他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先知的阶段。他们认为先知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看待先知也能行神迹，耶稣也能行神迹？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两种神迹到底有没有区别？既然都是神迹，为什么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那我们要说，先知是神的仆人，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区别实在太大，是本质的区别。 是神和人之间的区别，是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区别，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分析一下先知所行的神迹和耶稣的神迹到底不同在哪里。首先我们看一下对大自然的权柄。大家还记得在列王记里边记载了以利亚求雨是吧，他在山上求雨，他跪在那里祈求了很久，然后问他那个仆人去看一下，说东方出现了云，只有多大呢？只有手掌这么大。然后呢又去俯伏祷告，然后过一会儿又再去问他说，哎呦大了一点。这样很久很久以后呢，这个云过来了，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了大雨。那这过程是持续很久的，他是多次的俯伏祷告，记住对大自然的影响。那我们看一下耶稣他对大自然的影响，我们不用说这个经文大家都记得，耶稣平静风浪，耶稣有没有说跪在那里祷告啊？耶稣只是说轻轻地说了一句住了吧，静了吧，那个非常大的风浪马上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大的平静，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区别是多么的大。那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死人复活。那先知也曾经使死人复活，那先知让死人复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也是要祷告，有的甚至是也是反复的祷告。这些经文我们就不去过多的说了，我们只讲一个地方，彼得曾经让一个这个叫大比大，这个让这个人起来，在使徒行传九章四十节，彼得叫他们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这也是要跪下祷告的。那我们看耶稣让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呢，耶稣也就是吩咐他，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是在马可福音的五章四十一节，他就是吩咐这个女孩子呢就马上起来。我们看到主耶稣让拉撒路，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已经发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尸体了，说你出来，他就出来。这也是圣经里边独一无二的，耶稣故意单言了两天，就是让他门徒们看到他的神迹和那些先知所行的是不一样的。那耶稣的身份是通过很多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为他做见证，有施洗约翰，还有他的门徒们，更有我们的父神在天上公开的见证。另外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多次的自我宣告，有些异教徒他们就说凭什么耶稣就是救主，只能信他才能得救，为什么他是神。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多次的自己宣告他就是那位救主，任何的先知，任何的异教的领袖，没有人敢这样做出这样一个宣告。另外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接受门徒敬拜的，那圣经里边看到没有任何的先知或者天使他们敢于接受人的敬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配，只有神配受敬拜。那这些都是让我明明的看到耶稣不是一个先知，但是呢这些群众他们对耶稣认知就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那也难怪没过几天在星期五他们就高喊着钉他十字架，可见他们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停留在耶稣能给他们带来饼带来鱼，能够让他们得医治，他们对耶稣认知就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当看到耶稣被抓以后，他们的所有的信心全部的瓦解崩溃。 那么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候，耶稣问他门徒们，这些跟他生活了三年多，亲眼看见了耶稣的一言一行，不但是那些神迹，而且呢，这些门徒听到了很多那些群众百姓没有听到的真理。大家还记得很多次耶稣用比喻，那些人呢听不懂，他们就摇头叹息，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就离开了。接下来那些门徒就问耶稣，主啊，将这些比喻讲给我们听。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圣经真理对那些不信的人是隐藏的。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向门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也是耶稣带领门徒远离人群到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目的。这是耶稣期待已久的时刻。耶稣非常的看重门徒的回应，耶稣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我们看耶稣听到答案以后的反应，就能够看到耶稣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点，门徒的眼里耶稣是神的儿子。彼得的回答，你是基督，在马可福音里边呢比较简短，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答复。三十节耶稣就嘱咐他们不可对任何人说起。为什么嘱咐他们不可对任何人说呢？就是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们看到彼得这里边是充当了一个发言人的角色，他不是代表自己的。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处福音书讲到这个事情更详细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为何如此看重这件事。在马太福音的16章17节，耶稣对他说，就是对西门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非常难得的一个对彼得的一个表扬，也是很少看到他这样对门徒的一个称赞。这就看到主耶稣如此的看重这件事情，就是看重门徒对他的认知，在门徒的心中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耶稣这样看重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其实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早在耶稣刚刚受洗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曾经有三个门徒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为什么过了三年以后，耶稣还要再提这个问题，再提同样的问题？那我就带回大家看一下，在约翰福音一章41节这里边，约翰福音一章这里面讲到了有三个门徒都曾经认可耶稣的弥赛亚身份。41节这里边是讲到了这个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就是基督。这是安德烈的任性。他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就是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是施洗约翰当众说，你们看神的羔羊，神的儿子，拯救世人罪孽的。后来他也跟着耶稣同住了一晚，坚定了他认为这个就是弥赛亚， 所以他找到了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在45节讲到另外一个门徒叫腓力，他找着他的朋友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他这种说法呢，我们可能不懂，但是犹太人他们知道，这样的说法，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就是弥赛亚，没有别的选择。他说我们遇见他了，他是谁呢？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是腓力的任性，他对他的朋友讲的。那接下来49节呢，是另外一个门徒的任性，他是拿但业。那拿但业的经历呢，也是非常奇妙的。拿但业开始还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但是当他看到耶稣以后，耶稣就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就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他就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他怎么能够知道腓力找到我的时候我在无花果树底下呢？所以他就马上就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我们看到三个门徒在刚刚见面，在耶稣传道初期就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和最后三年以后耶稣问他们，彼得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既然三年之前门徒们已经认可了耶稣是弥赛亚了，那何必经过三年再次确认呢？这个意义在哪里？不是早就承认你是弥赛亚了吗？你现在过三年再问我们，我们还说同样的话，你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有什么意义在哪里？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因为听了施洗约翰的见证，因为施洗约翰在当时是公认的先知，他的话具有相当大的权威，而且有两位本来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再加上他们看到耶稣身上的与众不同的能力。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认知是一个模糊的认知，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相信。这样的相信呢，需要加强，经过三年不断的加深他们的认知，真正的信心才能建立起来。大家还记得，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也曾经动摇，他在监狱当中，他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我们等候的是你吗？还是等候别人呢？他是曾经当众亲自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是神的羔羊，对吧？但是呢，当他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因为耶稣神的羔羊既然是基督来拯救我们，为什么我在监狱当中你不来救我？所以他就动摇，他就怀疑了。所以我们可见这个信心是需要进一步通过更多的见证更加的确认。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地上三年多的时间，如果他只是为了成就救恩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其实他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可能半年最多一年已经够了，为什么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这三年多的时间耶稣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培训门徒，建立门徒的信心，对他的认知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清晰。这些门徒其实一样的对弥赛亚的认知，就是我们讲过的，弥赛亚是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是带领他们造反的，是一个军事领袖，是一个军队的元帅，不是那位上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这个认知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开始他们的认知就和那些百姓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承认你是基督是弥赛亚，但他们也期待着将来我要在你的国里边坐在你的左右当宰相的。我们看到没有，这些门徒在最后阶段还是这样的一个疑问的。所以耶稣这三年多的时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训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培训是最高明的，又是最简单的，最有效的，也是我们现在 我们在做门徒培训的时候，应该真的看看耶稣他是怎样做门徒培训的。耶稣的门徒培训非常简单，就是让门徒常与自己同在，就是生活在一起，让这些门徒看见他说的话，看见他做的事。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一节，使徒约翰他怎么讲呢？他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他说这个生命之道我们眼睛看了，耳朵听了，听了这些真理，然后呢我们甚至摸过的，他们摸过耶稣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一个见证。他说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现在又做见证。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这些门徒他们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承下去。他们首先要有一个笃定的一个信心，这个生命之道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所以这三年门徒们所经历的是将来他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根基。这三年对我们来说，我们过三年可能很快了，我现在来我们教会已经三年多了，但是我相信对门徒来说，这三年是他们一生当中最最宝贵的一段时间，能够跟主耶稣朝夕相处。所以说最后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和原来三年前他们的认知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这可以说是对门徒的一个期中的考试。经过三年以后，他们还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和三年以前那种模糊的一种凭这种别人的施洗约翰的见证我来相信是不一样的，是他们发自内心自己亲自的见证。那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年的培训门徒的一个结果的一个认证。经过三年的培训以后，门徒们得出这样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弥赛亚，我要做什么。接下来就至少三次告诉他们，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被弃绝的。这些门徒作为主耶稣基督见证人，所以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建立在这些使徒的根基上，他们的活活的见证，他们写下来的福音书，写下来的这些书信。我们看一下在犹大死去以后，彼得所说的要找一个人代替彼得，代替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节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他们犹大他死了，找一个人替他，要什么条件呢？是一个从开始施洗约翰施洗起一直到主耶稣被接上升这三年多的时间，始终跟我们一同出入，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接替犹大成为一个使徒。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使徒他们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说和我们一同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的见证对我们福音来说至关重要。为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是有这些活活的见证人，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做见证。这些人除了使徒约翰全部都殉道，他们永远为了这个信仰，为了他们所信的主耶稣，他们甘愿付上生命的代价。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那对我们个人我们的信仰，希望我这篇信息是一篇福音的信息， 就是我们怎样来看待我们的信仰，看待我们的主，看待我们的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信的神对我们来说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只是在圣经里边的一个人物，或者说我们所听到人家讲是一个圣经里边的人物，还是真正他活在我的生命当中，跟我有直接的关系，真正是我生命的主？那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像那些外邦那些宗教，我们来教会崇拜，然后呢做一些服事，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好像我就基督徒了，我得救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一种表面的东西。我们看这些使徒他们的经历是真真实实看到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在马太福音的14章32节，当这些门徒看见耶稣平静风浪以后，他们惊骇，他们害怕，他们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就是他们通过这些恐惧以后看到耶稣的作为，他们发出这样一个惊叹。这是一步一步，每一次对他们的心灵来说都是一个冲击。另外在马可福音的4章，这里边讲到了这个门徒的恐惧，然后看到耶稣平静风浪，前面我们讲过了。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人在软弱当中看到神的能力以后，看到我们和神的这种极大的反差以后，引起这样的一个恐惧。刚才我说的马太福音那个地方讲的是耶稣在海面上的行走，我刚才讲错了，不是平静风浪，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看到以后，当耶稣上船以后，他们就瘫倒在耶稣面前，不相信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一个人能够在海上行走。就是我说这些门徒的经历真真实实的对他们的心灵是一种冲击。那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像使徒那样的真正的在生命当中经历到耶稣让我们看到那些神迹，那我们通过怎么样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的就是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的开头非常简明地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就是福音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结束也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说了，弥赛亚受膏者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就是一个君王，他们所盼望的也是这样一位君王，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来一直试图来改变他们对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的认知。很可惜的是，很多人到最后都不接纳，一直到现在很多犹太人他们还是在继续盼望他们心中的那个弥赛亚。那我们说我们没有机会亲自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我们如何能够建立起来对耶稣真正的认知呢？保罗他是一个神亲自向他显现亲自呼召的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但是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说过保罗那句话，就是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向他显现了，他还需要再怎么认识呢？我们的主，我们穷尽一生，包括保罗、彼得他们这些使徒，他们对神的认知也是永远永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所以他们真正的一直在渴慕着就更多的认识主耶稣。 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实在太丰盛太丰富，远远超过我们人的意识人的意念，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生所能做的就是更多的认识神。那我们如何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在离开的时候告诉门徒，他说要赐下一位安慰者，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圣灵保惠师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保障，他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神赐给我们圣灵了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认识主了，我们要尽我们一个门徒应做的事情，应付的代价，就是我们要愿意的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愿意花时间去祷告。那我在这里边呢，我也想做一个宣传吧。我们教会有一个早上的早祷会，以前是这个每天每个星期有一次星期二早上的这个晨祷，大家读诗篇祷告。那么也可能这种方式有弟兄姊妹不太习惯，参加的人不多，但是我自己的感受，经过这两年多的时间，每一次我都是满满的得着心里边那种平安，那种喜乐，神的话也带给我的安慰。我们的主他是最公平的，是最公义的。在雅各书里边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前面是要洁净你们的手，要清洁你们的心。雅各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认识主？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花时间，愿意的来亲近他。现在世界上充满了各样的人的学问、人的知识，很多都是抵挡真理的。我们属灵生命是在不断的挣扎当中慢慢成长的。魔鬼一直在试图破坏教会，破坏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真的像犹大说的，我们要活在神的恩中。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祷告，真的希望我们都愿多花时间在祷告当中，真正的认识主更深，更加的经历他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是信实的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愿意亲近主的心，在祷告当中更深的认识主。就像保罗说的，我们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让我们更加的经历你的大能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属灵生命在你的里面一同的成长。感谢大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